情下，亲情不等于唯我独尊。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年轻一代粗鲁无礼的抱怨。我已经上了年纪，大家也许期望我站在老人一边，但实际上，父母对孩子的不礼貌，比孩子对父母的不礼貌，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大家都曾遇到过这样尴尬的时刻，去参加一个家宴，席间男女主人粗鲁地对待自己的成年孩子。这种粗鲁换在任何其他的年轻人身上，只会导致断绝来往。父母们常常问，为什么他们总待在外面？为什么他们更喜欢别人的家？答案其实明摆着。他们教条地论断孩子们理解而自己不理解的事，粗暴地打断，直截了当地反驳，嘲笑孩子看重的事情，有时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侮辱性地谈论他们的朋友。谁不喜欢文明而不是粗鲁？如果你问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人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当然不都是父母。为什么他们在家里表现的那样？他们会回答说，哦，别这样，回家就是为了放松，人不能总是彬彬有礼吧。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都不能做他自己，在哪里还能呢？在家里当然没有必要表现得和在公司一样，我们是个幸福的家庭，大家畅所欲言，彼此理解，谁都不会介意的。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一件事如此的接近真理，但却是如此致命的错误。亲情是像旧衣服，随意自在，无需设防。如果与陌生人相处，也表现得这样随意，就显得你没有教养。但是，穿旧衣服是一回事，穿一件衬衣直到发臭是另一回事。参加宴会需要合适的服装，但家居的服装也必须得体，只是得体的方式不同而已。同样，公共礼节和家庭礼节也有区别，但两者的根本原则相同，即任何人不得唯我独尊。对这个原则的遵守，越是公共场合就越固定，或者说越正式化。有一套礼节的规则，而越是亲密的场合就越非正式化，但并非因此不需要礼貌。相反，亲情在最佳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礼貌，比公共场合更微妙、更敏感、更深刻。在公共场合，有礼节就行了，在家里却需要有礼节所代表的实际。否则，极度自我中心的人就会高奏起自私的凯歌。在家里，你必须真正做到不唯我独尊，在招待会上演示一下即可。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句古老的谚语：与我同住，你就会认识我。一个人在家的举止，最先揭示了他在公司或宴会举止的真实程度。这是一个极其讨厌的术语，那些从酒会舞会上回来便将礼节抛诸脑后的人，在舞会和酒会上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礼节，他们的礼节只是一种模仿。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这句话背后的真相是，最好的亲情可以随意说出最好的亲情希望说的话，不必顾忌公共礼节的规则，因为最好的亲情不会希望伤害、羞辱或霸道。当心爱的妻子无意间把自己的还有你的鸡尾酒一同喝掉时，你可以称她为小猪。当父亲又在重复老掉牙的故事时，你可以大声吼叫着打断他，嘲笑他，戏弄他，对他说，闭嘴，我想看书。 你可以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语气说任何话，只要那种语气和时机无意伤人，也不会伤人。亲情越好，就越能准确地把握这种时机和语调。每种爱都有自己爱的艺术，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家里一向粗鲁无礼，他要求畅所欲言时，意思却大不相同。在他自己的亲情很不健全，甚至在没有任何亲情的那一刻，他攫取了只有健全的亲情才有权或者知道如何运用的那些美好的自由，然后他恶意地利用这些自由来服务自己的怨恨，或者无情地服务他的利己主义。最好的情况也是愚蠢的，缺乏艺术的。自始至终，他都可能问心无愧。他知道亲情允许自由，而他正是在利用自由。所以他得出结论，自己是在表现亲情。因为怨恨一切，他会说，是你那方的亲情出了问题，他受到了伤害，遭到了误解。于是他有时候就会变得像个骑士，格外彬彬有礼，以此施行报复。其中的含义当然是，哦，这么说，咱们之间不该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只该像熟人那样了。我原希望，不过没关系，您请便吧。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亲密的礼貌与正式的礼貌的不同，适合其中一种的可能恰恰违背了另一种。当你被介绍给一位地位显赫的陌生人时，随随便便是不礼貌的。在家里运用正式和仪式性的礼节，或者说是私人场合的公共面孔，总是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象迪传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让我们看到了何谓真正的居家礼节。在一个极不恰当的时刻，托比叔叔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最喜欢的话题，构筑防御工事。唯有这一次，我父亲被逼得忍无可忍，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随即，他注意到弟弟的面孔，从那张面孔上，他看不出丝毫反击的神情，只有深深地被伤害。不是因为对他个人的轻视，他绝不会这样想，而是因为对构筑防御工事这门高贵艺术的轻视。我父亲立即感到后悔，随后道歉，两人和好如初。托比叔叔为了表明他的宽恕是多么彻底，表明他不介意自己的尊严，又继续大谈起防御工事。亲情会带来嫉妒。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涉及嫉妒。我想，现在没有人会认为嫉妒只限于爱情。倘若有人这样认为，看看孩子、雇员、家畜的行为，你就会立刻醒悟过来。在每种爱，在几乎每种关系中，都可能存在嫉妒。亲情中的嫉妒与他对老的、熟悉的东西的依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与亲情完全或相对不看重欣赏之爱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希望那张熟悉的老面孔变得更有精神或更美丽，不希望老办法有所改变，哪怕是变得更好，不希望老笑话、老兴趣被令人兴奋的新奇事物取代。变化是对亲情的一种威胁。兄妹俩或兄弟俩，性别并不重要，长到一定的年龄，一切都是分享的。读过同样的漫画，爬过同样的树，一起扮演海盗或太空人，同时开始和放弃集邮，然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其中一位突然跑到前面，发现了诗歌、科学 或古典音乐的魅力，或者皈依了宗教，他的生活被这种新的兴趣充满。但另外一个孩子由于无法分享，被甩在后面。我想，即使是妻子或丈夫的不忠，有时恐怕也不会激起比这更令人痛苦的被遗弃感，或更强烈的嫉妒。此时嫉妒的对象还不是那位逃兵很快就要结交的新朋友，这种嫉妒会到来的。但一开始遭到嫉妒的是那个东西本身，那门科学，那种音乐，此时总被称为宗教或那一套宗教的神。这种嫉妒可能用嘲笑来表达，这种新兴趣十足的愚蠢、荒谬、幼稚的可笑，或者老成的可笑。逃兵根本不是对他真感兴趣，只是想借此炫耀，出出风头，这整个是装模作样等等。不久，那些书籍会被藏起来，科学标本会被损坏，收音机被强行从古典音乐节目中调开，因为亲情是最本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最具动物性的爱。他的嫉妒也同样强烈。他像一条食物被抢走的狗一样咆哮，并且露出牙齿。他怎么能不愤怒呢？我提到的那个孩子，某个人或某个东西抢走了他终身的粮食，他的第二自我，他的世界就坍塌了。然而，做出这种反应的不只是孩子，在文明国家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不幸的家庭中出现了一位基督徒，或是一个没文化的家庭中有人表现出成为知识分子的迹象，整个家庭都会与之为敌，其仇恨之深几乎接近恶魔。这不仅仅像我一度认为的，是黑暗对光明的那种固有的、客观的仇恨。一个上教会的家庭中，若有人成为无神论者，情况未必比这乐观。这种仇恨是对遭遗弃甚至遭抢劫的反应。某个人或某个东西偷走了我们的儿子或女儿，他原来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现在成了他们一伙的了。谁有权利这样做呢？他是我们的。变化既然发生，谁知道结局会如何呢？而且我们以前都那么快乐和舒适，谁也没有伤害谁。有时候，痛苦的那方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双重嫉妒。确切地说，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嫉妒在他脑海中相互追逐。一方面，他在想，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纯粹是自命清高的无稽之谈，完全是狡猾的骗子。另一方面又在想，万一……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万一其中有点道理呢？万一文学或基督教中真的有点什么呢？如果逃兵真的进入了一个我们其他人从未怀疑过的新世界，那该怎么办呢？但是，如果是这样，那是多么的不公平！为什么非得是他呢？这个新世界为什么从未向我们开放呢？一个黄毛丫头，一个目中无人的臭小子，这些奥秘难道会向他们揭示，而对长辈们隐藏吗？显然，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无法容忍。于是，嫉妒又回到了都是胡说八道的假设中。遇到这种情况，父母的处境要比兄弟姐妹好得多，因为子女不了解他们的过去，所以 不管这位逃兵的新世界是什么，他们总可以宣称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后来彻底醒悟，从中走了出来。他们会说，这是一个阶段，很快就会过去的。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更令人满意的了，因为这句话说的是未来，所以眼下不可能遭到驳斥。话虽刺耳，但因为用的是如此娇惯的口吻，所以也很难让人怨恨。更妙的是，长辈们可能真的这样认为。最妙的是，这句话也许最终成为现实，即便没有成为现实，那也不是长辈们的错。孩子，孩子，你这些放荡的行径会令妈妈心碎。这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恳求，在过去也许多半是正确的。以前，当一名家庭成员没有达到整个家庭的伦理标准，去做坏事，赌博、酗酒、包养歌剧院女郎的时候，亲情会受到深深的伤害。不幸的是，今天若是超出了家庭的伦理标准，几乎同样可能令妈妈心碎。亲情这种保守的固执是双向，它可以与那种全国性的自杀式教育相提并论。这种教育不允许好学生不民主的跳级，以致伤害懒惰愚笨的学生的自尊心。亲情的给予会产生扭曲。亲情的这些扭曲主要与它作为需求之爱有关。然而作为给予之爱，亲情同样可能产生扭曲。我想到几个月前去世的菲吉特太太，看到她的家人在她去世后精神大振，真是令人吃惊。她丈夫脸上的憔悴神情消失了，开始能笑了。我原来一直以为她的小儿子是个脾气暴躁、满腹怨恨的小家伙，现在发现他竟然很有人情味儿。他的大儿子以前除了睡觉，几乎从不回家，现在差不多总待在家里，而且开始重新布置花园。他的女儿一向被视为体弱多病，虽然我从来没弄清楚他的病由何在，现在却开始学习骑马，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而且通宵跳舞，尽情地打网球，就连那只狗，以前没有人领着，从来不许出门，现在也成了他们那条马路灯柱俱乐部的知名成员。菲吉特太太常常说自己为家人而活，这话不假，街坊人人都知道，都称赞说他一切都是为了家庭，真是一位贤妻良母。他洗了家里所有的衣服，说实话，洗得并不干净。其实，他们有钱把衣服送到洗衣店，也常常哀求他不要自己洗，但他坚持这样做。每天在家的人都能吃到热气腾腾的午饭，即便是仲夏时节，夜里也总有热饭热菜等着他们。他们哀求他不要为他们准备，几乎是含着泪水真心抗议，说自己喜欢冷食，但是毫无用处。他一辈子都为家人而活。如果你深夜未归，他就一直坐在那里，欢迎你归来。哪怕凌晨两三点钟也照等不误，你总能看到那张虚弱、苍白、疲乏的面孔在那里等着你，像是在无声的指责。这当然意味着你没脸经常外出。他还不停地做手工，自认为是一名出色的业余裁缝和编织手。 对此我没有资格论断。当然，除非你没有良心，否则就不能不穿那些衣服。教区的牧师告诉我，自从他去世以后，仅他们一家拿到针线活拍卖会上的东西，就超出了教区所有其他家庭的总和。还有，他关心家人的健康，他独自扛下女儿体弱多病的重担，从不允许医生和病人谈论病情。医生是他们的老朋友，女儿的看病不需要医疗保险。在医生对他做过最简短的检查之后，菲吉特太太就将他领到另外一个房间。女儿不应该有任何的焦虑，不应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只应该享受体贴的照顾、安抚、特殊的饮食、喝苦味的滋补药酒，在床上用早餐。因为菲吉特太太正如他常常所说的，愿意为家人鞠躬尽瘁，家人无法阻止他，他们都是爱脸面的人，看着他如此辛劳，也不能袖手旁观，只得帮忙。其实他们总是不得不帮忙，也就是说，他们为他做的事是为了帮助他为他们做他们不想要的事情。至于那只亲爱的狗，他说过，他就把狗当作家里的一个孩子。实际上，他已经竭尽全力让狗和孩子一样。只是因为狗没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所以活得比他们好得多。尽管狗也接受兽医检查，规定饮食，被看管的让他差点丧命。但有时还是能设法溜到垃圾箱旁，或去亲近一下邻家的狗。牧师说，菲吉特太太现在已经安息了，但愿如此。不过有一点可以确信，那就是她的家人现在安宁了。显然，母爱的本能可以说天生就有产生这种局面的倾向。我们看到，这是一种给予之爱，但这种给予之爱需要给予，所以需要被人需要。但给予的正确目的在于让接受者处于不再需要我们的礼物的状态。我们喂养孩子是为了让他们很快就能自己吃饭，教导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很快就不需要我们的教导。因此，给予之爱肩负着重任，他必须努力实现自己的退位，我们必须致力于使自己变得多余。当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再需要我了的那一刻，便是对我们的奖赏。但是，仅凭母爱的本能自身，并没有力量去实现这个法则。本能的爱渴望对方获得好处，但却不是简单的好处，而是只有他自己才能给予的好处。在母爱的本能隐退之前，必须有一种更高层次的爱介入，帮助或驯服这种本能。那种爱渴望对方获得好处，无论好处来源于何处。当然，母爱的本能往往会隐退，但是一旦拒绝隐退，那种需要被人需要的贪婪心理，就会要么让其对象始终处于需要的境地，要么为其发明想象的需要来自我满足。因为母爱自认为是一种给予之爱，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无私的，所以在这样做时，他会更加无情。需要被人需要的陷阱。犯这种错误的不只是母亲，一切其他的亲情，无论是出于父母的本能，还是类似父母的本能，只要是需要被人需求，就可能掉进同一个坑。 保护人对被保护者的亲情就是其中之一。在简·奥斯丁的小说中，艾玛希望哈里特·史密斯过上幸福的生活，但那种幸福的生活必须是艾玛为他安排好了的。从这个角度说，我从事的大学教师的职业是一份危险的职业。老师若是好老师，就应该不懈地努力，以便有朝一日将学生培养成自己的批评者和对手。当那一刻到来时，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就像击剑教练在学员中能够刺中他，将他手中的剑击落时感到高兴一样。很多老师都为此高兴，然而并非所有的老师都如此。我仍然记得库兹博士，他的情况很可悲，在所有的大学里找不出比他更敬业、教学更出色的老师。他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在学生身上，差不多给每位学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很自然的，在他不再担任他们的指导教师之后，学生仍然乐意去拜访他，晚间绕道去他家坐坐，与他展开精彩的讨论。奇怪的是，这种状况从来没有持续下去，致命的那个夜晚迟早会到来，可能不出几个月，甚至不出几个星期。终有一天，他们敲门时会被告知博士另外有约。自那以后，他就总是有约，他们被永远拒之门外。这是因为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学生反叛了，宣告了自己的独立，与老师的意见相左，并且用论据支持了自己的论点，可能还很成功。作为老师，库兹博士曾努力去培养这种独立，只要能力允许，也有义务培养这种独立。然而，真正面对这种独立时，他却无法忍受。沃顿曾经煞费苦心地培养自由的齐格飞，当自由的齐格飞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却怒不可遏。库兹博士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这种可怕的、需要被人需要的心理，往往在溺爱动物时找到出口。知道一个人喜欢动物，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除非我们知道他以何种方式喜欢。因为喜欢的方式有两种，一方面，驯养的高等动物是连接我们与自然界中其他事物的桥梁。我们每个人偶尔都会为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隔绝感到痛苦。我们的理智导致了本能的退化，我们的自我意识过强，我们的情境错综复杂，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等等。要是能摆脱这一切该多好啊，我们绝不可以，顺便说一句，也不可能变成动物。但是我们可以和动物共处，动物具有一定的人性，人类可以名副其实地与之共处。尽管如此，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无意识的，受生物本能控制，三条腿插足自然界，一条腿插足人类。动物是一条纽带，一名使者。正如鲍桑奎所说的，谁不希望在牧羊神的宫廷里有一位自己的代表？有狗的人填补了宇宙的空白，当然，动物也常常被滥用。如果你需要被人需要，而家人又非常恰当地拒绝需要你，那么宠物显然是替代品。你可以让它一辈子都需要你。 你可以让他永远处于幼稚状态，让他变成永远的残废，剥夺他一切属于动物的真正幸福，然后作为补偿，培养他无数小小的嗜好，为他创造需要，而这些需要只有你才能予以满足。这样，这只不幸的动物就成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救星，它像化粪池或排水沟，你因为忙于毁掉一条狗的生活而无暇毁掉它们的生活。从这个用途来说，狗比猫好。我听说猴子是最好的，而且猴子与人更相像。可以肯定的是，这只动物的运气真的很差，但它可能无法充分意识到你对它的伤害。更令人宽慰的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它是否确实如此。最受践踏的人类被逼到绝境，有一天可能还会调转身来，脱口说出一个可怕的真相，动物却不会说话。有人说，我把人看得越透，就越喜欢狗。他们在人类身上无法得到满足的需要，在动物身上找到了解脱。我建议他们仔细检查一下自己喜欢动物的真正原因。只靠亲情生活，亲情就会变质。我希望我没有被误解。缺乏自然的亲情，绝对是一种极端的堕落。若有人读了本章后对此产生怀疑，我的写作就是一种失败。我也从不怀疑，在我们自然的生活中，大凡持久稳定的幸福，90%都来自亲情。因此，对读了以上几页、做如下评论的人，我部分的赞同。他们说，当然当然，这些情况确实存在。自私的人、神经质的人，什么都可能扭曲，包括扭曲爱，把它变成一种痛苦或剥削。但这毕竟是少数，为什么要强调这些？稍具常识，彼此稍微忍让一下，在有修养的人当中就可以杜绝这种现象。但是我认为这种评论本身也需要加以评论。首先，关于神经质，我认为将这一切有害的亲情状态都归结为病态，并不能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毫无疑问，对某些特定的人来说，由于病态，要抵制诱惑，禁止亲情向这些状态发展，确实异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一定要设法把他们送到医生那里。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诚实的人扪心自问，都会承认自己曾经受到过这些诱惑。出现这些诱惑不是疾病，或者说，若是疾病，它的名字就是堕落的人。对普通人而言，向这些诱惑屈服不是病，而是罪。谁能免于偶尔屈服呢？对此，灵性的指导比医学的治疗更为有效。医学的目的是恢复身体自然的结构或正常的功能，但是贪婪、自私、自欺、自怜并不像散光、浮肾那样不自然或不正常。我敢指着天堂发誓，谁会把完全没有这些缺陷的人描述为正常或自然的人呢？你若愿意称之为自然，那是完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自然，是最高的自然，即未曾堕落。我们只见过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耶稣。 他一点也不符合心理学家描绘的那种性格整全、不偏不倚、适应环境、婚姻幸福、事业有成、左右逢源的公民形象。如果世界说你被污鬼附着，最后把你赤身裸体地钉死在木桩上，你就不可能真正地适应你的世界。但其次，这个评论本身就认可了我一直极力想要表达的内容。当且仅当具备常识、彼此忍让以及修养的条件下，换句话说，只有在一种远远高于亲情、不同于亲情的事物介入的情况下，亲情才会带来幸福。单有亲情是不够的，你需要常识，也就是理性；你需要彼此忍让，也就是正义。以便在纯粹的亲情淡漠时，不断地激发他，在他忘记或无视爱的艺术时约束他。你需要修养，毫无疑问，这意味着良善，也就是耐心、舍己、谦卑，以及一种远远高于亲情的爱的持续干预。这就是重点。如果我们试图只靠亲情生活，亲情就会在我们身上变质。我相信很少有人意识到亲情会变质到何种地步。菲吉特太太真的对她给家人带来的无数的烦恼和痛苦全然不知吗？这令人难以置信。她当然清楚。当你知道回家后会发现他毫无意义地坐在那里守候，无声地谴责时，你整晚都不会开心。他一如既往地这样做，因为若非如此，他就会面对那个他决心不想看到的事实，会知道自己不再被需要。这是第一个动机，然后。他辛劳本身也打消了他暗地对自己爱的性质的怀疑。脚越起泡，背越酸痛，他就越高兴，因为这种疼痛会在他耳旁低语。如果我做了这一切，可见我多么爱他们。这是第二个动机，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动机。家人的毫不领情，哀求他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时的那些难听伤心的话语，什么都会令一位菲吉特太太伤心，都使他有权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因而可以常常心怀不满，享受怨恨带来的种种快乐。人人都体验过怨恨的快乐，若有谁说自己不知道，那他不是骗子，就是圣人。诚然，这些快乐只是对心怀仇恨的人而言，菲吉特太太那样的爱包含了很多仇恨的成分。罗马诗人在谈到爱情时说：“我是爱恨交织，但其他的爱。”也具有同样的混合，爱里面带着恨的种子。人生若以亲情为人生的绝对主宰，这些种子就会发芽生长。爱一旦变成一个神明，也就沦为一个恶魔。